来看以赛亚书54章，这一章整章都是在讲神对以色列的爱啊。我们知道呢，在以赛亚书的主旨呢，是在讲先知把神对以色列未来要发生的事呢，用预言的方式告诉他们。因为虽然是以赛亚的时代啊，但是神已经讲到了他们被掳归回，乃至在更远的未来，也就是我们今天甚至还没有看见的千禧年的一些或者大灾难时候的一些事情呢，也都在以赛亚书里讲到。但是呢，这些的载体或者说预言的对象呢，在字面的意思上呢，全都是以色列啊。即便是我们昨天看见的53章，其实也是对着以色列人说的。那为什么会在我们今天与外邦人有异呢？是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了啊。这个我们今天读到这个新约，尤其讲到罗马书啊，我们就已经很清楚啊，神是因为他们不要了，所以神的恩典他不会废去的啊，所以他就开始广传。但是最初的时候啊，耶稣是犹太人，他是生在大卫的后裔里啊，他是传教福音都是在犹太人中间做的也最初的门徒也都是犹太人。所以53章呢也其实我们也可以看成呢，他最初也是应验在完全应验在耶稣身上，也是对着犹太人去的。只不过这样的一个恩典呢，在耶稣的时代被绝大部分犹太人拒绝了。但是即便这样，神也一样能够对以色列施恩啊。所以今天54章呢，我们分两个点来分享。先看呢，神对以色列的情感以及旨意啊，最终要成就，这个会让我们从一个侧面呢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第二呢，它有一个预表的意义啊，会使我们知道呢，我们每一个今天主里得救的孩子呢，就像以色列一样啊，就以色列的一个整体呢，其实就像一个人，就我们今天得救的孩子就是这样。我们是悖逆的啊，我们是远离神的，神用他的慈爱把我们挽回，怎么对待我们啊，这都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先看第一个点啊，神对以色列人啊，他对以色列人的爱呢，他是跃然纸上啊。54章的第一节，他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啊，他其实就在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这些认为未来会没有盼望的人，你们一定会看见大的恩典。而这恩典呢，是谁给的呢？”第五节，他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啊，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造和救赎，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关键词。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是最初神拣选的啊，亚伯拉罕一家，等于这样的一族，这样的一国是神造的啊。那更往前推呢，亚当，我们全是亚当的后裔，肯定都是神造的。但是呢，堕落之后呢，救赎的也是神。不但如此，神说第七节，我离弃你不过片时，我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啊。第八节，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啊。这里一反反复复啊，神就把他的形象很丰富的表达出来啊，就是他爱是他的主线，审判和愤怒不是他的本意啊，所以他离弃不过是片时啊，最后是要施大恩将他收回，将以色列收回啊。这些最终我们相信都会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啊。我们今天已经看见了一点点影子哈，从以色列复国之后啊，我们继续往后看啊。第十节说，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十一节，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啊。第九节，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啊。神对以色列这个爱呢就涌出来啊。我们看见虽然以色列在历史里面会经历很多苦难，但是呢，神一旦把这样的这一页翻过去之后，神要表达的 给以色列的这个爱呢，就全然的，我们就借着54章就能完全看见。那为什么54章放在这个位置就显得至为重要呢？因为我们昨天花了很长时间分享的53章是以赛亚书最重要的一章，就是在讲救恩，而这救恩是借着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给出来的。而我们人如何得着救恩呢？就是凭着信心领受这白白的恩典。啊，我们之后的55章之后还会继续重复这个主题。所以当这个救恩给出来之后，神的爱就能全然倾倒出来了。神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爱属他的孩子。以色列是他所拣选的长子，地上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见，主是他不是一个，他来不是来定我们的罪啊，他不是一个要来定罪，他想要定罪啊、想要找到我们错过犯啊、来指责我们的神，他盼望我们回转，恩典大过罪啊，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啊，神永远都是那一位。从永远到永远有恩典有慈爱的神，我们从54章这样的形象就不可否认了。17节54章最后一节最后说，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仆人是谁？就是耶稣了。所以以色列人是耶稣的产业，是神的产业。所以耶稣对着耶路撒冷说，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他说他就像母鸡啊，想把小鸡啊屡次都遮在翅膀荫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神不是说他一定要以色列人吃这些苦，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拒绝又多吃了2000年的苦。但即便这样，到现在我们已经看见神的慈爱慢慢又再回来，最终是停在慈爱里，而不是停在惩罚和审判里。这就是以色列给我们的一个亮光啊，能显明神是怎样的一个本性。第二呢，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这个怎么用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呢，以色列整体它就像一个人，就像我们今天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我以前是怎样的，我现在怎样。我以前跟以色列人是一样，我也是悖逆的，我也是貌似就在54章的第一节，不怀孕不生养的，就是没有盼望的，没有喜乐的。那现在为什么要扬声欢呼呢？因为我得着了一个不可能的结果，就是神自己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因为我所犯的罪是无法救治的，这就是不怀孕不生养带来的结果，是无法救治，我人没有能力，我做不到，我的罪最终要经历永恒的审判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神可以，在神凡事都能，只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付上的代价是极大的，他已经没有什么再能给出来了，他把他一切都给出来了，就是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之后我们为什么可以发高声欢呼？然后我们再往后看第六七八九节十节，我们刚才读到的，我们就知道神是有多想爱我呢。正是因为我可以接受53章描述的这个义仆他所为我做的救恩的工作，我可以借着53章11节说我认识神的义仆主耶稣，然后我就得救了，然后我就有54章这欢呼了。即便我曾经是不怀孕不生养的，我曾经是没有办法从世界里找到喜乐的，没有办法得着我罪的赦免的，我现在可以扬声欢呼，我甚至比那些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我们知道今天在灵里我们是怎么把神的福音传出去，我们就是怎么生养孩子的。一个像保罗这样把一生献给主的，他可能在地上不一定有后裔，肉身的后裔，但他在灵里是有极多极多的后裔。所以主让我们进到的 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到的是一个极大的家庭，而且这个家是神的家。我们是多么多么蒙福的一群人啊！神爱我们，这还不算，他还要让我们成为他家中的一员，这还不算，我们还可以成为他产业的一份，就是我属他呀，我是属天的，我不是单单在地上犹太人这样被地上所招的一族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重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是神属天的家的一员，他在哪里，我们就要在哪里。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如此之近，甚至是近过犹太人和他的关系。所以教会的预表是谁呢？教会的预表就是利百加。以撒就是主耶稣的预表，我们和主是新郎和新娘的关系。哪有什么比这更近的关系呢？求主真的光照我们呢，让我们珍惜我们的身份。当我们得着53章的救恩之后，我们要珍惜主所给我们预备的。哈利路亚。